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的话语，你的话语打开在我的面前，主要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心中，主要是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圣灵的开启来明白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光啊，成为脚前的灯，是吧？让我们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来学习来应用，主要也让我们的生命被你的话语来改变，主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在你面前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可以蒙你的喜悦，主要愿你的教导啊，在我们的心中啊，成为我们的力量，主要我们感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在进入今天的这个尼希米经文的学习之前啊，我们先重温耶稣的两个教导啊，都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第一个教导是说，你们要爱你们的邻舍。第二个教导呢，是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所以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我们按照耶稣的教导，我们既要爱我们的邻舍，又要爱我们的仇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一说到既要如何如何，又要如何如何的时候，其实那个常常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你们既要严肃，又要活泼啊。那我就照着去做，照着去做，结果经常被批评，说你是该严肃的时候不严肃，该活泼的时候不活泼。所以既要如何又要如何，为什么常常会觉得让我们觉得这么困难呢？因为在我们的心中啊，常常是把既要如何又要如何的这两样东西呢，我们可能常常把它绝对化的对立起来啊。前些天和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读到我们一起在聊着说，在我们成长的环境当中哈，我们过去可能会受到一种简单化的一个脸谱式的教育啊，说这个不是好人，他就一定是坏人，他不是英雄李玉和，他就是叛徒王林举啊。所以这个就是看样板戏看多了之后，给我们的留下了一个叫病根吧，啊，所以这样的一种思维逻辑，它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啊，在对一个事情的判断上，我们就看它非黑即白，在和人的关系的处理上，那可能就是觉得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那么如果谁也压不倒怎么办？就干脆不一起玩了啊，我们就各走各的路。那看到前两天的报道说，国内年后啊，一开门，你们知道什么地方最忙？我看了以后也是蛮惊讶，后来想想也不奇怪，哪个地方最忙？民政局受理离婚申请的窗口，那个地方最忙，排那个长队说都需要预约到很多天以后。那你大概就可以想象到，在春节的这些天里面，有多少的家庭他们在上演东风和西风互相压，谁也不肯让步的戏码。就是要知道，上演在剧场里的戏码啊，那个叫做娱乐，上演在人生中的这种戏码，就会带来不折不扣的苦难。所以我们现在对耶稣的关于爱邻舍和爱仇敌啊，这个既又要的教导，我想问大家，你们有没有纠结和挣扎？有没有？啊，我想是会有的啊。如果我们把邻舍和仇敌，我们就这样一分这个一黑二白的这样的分隔对立起来，就一定会有挣扎。不过这个呢，是我们人的看见了啊。有一位圣经学家啊，叫切斯特顿，他帮助我们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他说，圣经告诉我们要爱我们的邻舍， 也要爱我们的仇敌，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同一群人。其实这是一个领受十分深刻的一个读经得着啊，这一项领受把我们对神的教导带领的那个学习引向一个更加深刻的领域，就是不仅是要针对在我们的环境和关系当中的他人，其实当他们是同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很可能更是我们生命中的自己。我们的环境当中啊，和我们相关联的人，他可能是邻舍，他也可能同时就是我们的仇敌啊。而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内心里面也不断的有很多的深处的思想活动，甚至可以说叫挣扎，或者说叫对垒。那么从神的工作的角度去看，那我这个人就既可能是神的工作当中要去建那个对象，是要成为神的杰作的那个新人，但同时我也正还有那一面还在旧人的缠累和搅扰的当中常常抵挡神的工作的仇敌，都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同时存在的啊。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是活在神的新人的应许当中，但也还是在要与老我的征战的当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要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而是要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因为什么？我们在过程的当中。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经文啊，对于尼希米和当时正在建造城墙的犹太人来说，对他们来讲，这个邻舍和仇敌很可能是一群人啊，这句话是非常真实啊。他们所要面对的这些人啊，都是住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他们可以算是他们的邻舍，但是他们也是他们的仇敌啊。那我们现在并不会时空穿越啊，去重新置身于那个环境、那个年代啊，不需要像他们那样去真的在一砖一瓦的去建造城墙。啊，也不会面对那个参巴拉啊那一伙啊，又是邻舍又是仇敌的人群。但是圣经的教导呢，是属灵的教导，所以并不是要我们要在一个一对一的这种对应的情况，让我们去做一个角色扮演啊，去带入到当时的历史的当中，而是为了要让我们从中来学习一个属灵的教训。我们现在不需要对付参巴拉他们，但是我们一定需要天天对付我们自己啊，学习如何在建造我们自己生命的同时，也面对我们自己生命中那一切可能带来拆毁工作的那些问题。尼希米记的4:7-9啊，说参巴拉、多比亚、亚拉伯人、亚门人、亚士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啊，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在前面呢，我们已经知道对于百姓在神旨意中的工作，仇敌魔鬼他一定会透过一些环境中的器皿啊、管道啊来捣乱。你要知道魔鬼的工作技能其实是蛮高超的啊，那叫做润物细无声，他会通过引动人内心的邪情私欲，使用那些人的那些骄傲和势力来藐视要做工的犹太人啊，想要让他们丧失志气来放下手中的工作。但是尼希米他率领神家的百姓们啊，专心做工，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很实际的果效啊，叫做城墙越来越高，相互联络，工程已经快完成一半了。那这是我们上一次啊，正道是我们讨论过的内容。好，那现在我们要继续往下看，当仇敌看见这种情况，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是什么？他们就是甚发怒。 当我们讲到说他们在甚发怒的时候，当然就不只是个发发脾气而已了。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情绪的破坏性，我们可能没有足够的警觉，有时候为什么是不高兴了，不高兴了就发发脾气，可能事后然后自己再下一个台阶，哦，我也就是发泄发泄而已，其实我也不会真的干什么。要小心。圣经说不可含怒到日落，那其实就是在警告我们，如果你的情绪不受控制，你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就绝对是有限的，你的行为早晚都会失控。你看这些经文中，这些发了怒气的人们，他一旦发怒，他就不只是发怒而已了，他们就要聚在一起搞事情了。第八节还特别强调说，他们是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他们同谋，其实他们本来根本就不是一伙的人。参巴拉是北面的撒玛利亚省的省长，亚门人多比亚呢是在东面，是做奴仆的，阿拉伯人是在南面，雅斯图呢则是他们是西面的非利士人，他们地域不同，阶层不同，种族不同，背景不同，信仰不同，他们追求的利益也不同，但是就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们都不情愿看到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重新建造。所以你看上去他们平时之间他们也有很多的争斗，但是他们现在在这个点上找到了一致，就足以让他们要联合起来，要同谋破坏犹太人的建造工作。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神家的百姓啊，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虽然我们神家的百姓们，我们常常遇到在同心合一的侍奉上会有这种困难啊，这个挑战，我们经常会有这种挑战。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来自于世界上的各种的因素和势力，他们在抵挡神的工作这个件事情上，他们倒是很容易就同谋起来啊，那个当然产生的破坏力就相当的大。仇敌同谋是为了攻击，那攻击是为了造成犹太人内部的扰乱，那造成扰乱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正在建造的工作让它停下来。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当我们面对这样的属灵攻击的时候啊，我们能看清敌人的这个进攻线路啊，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我们的生命建造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手中正在做的工，当我们遇到属灵的攻击的时候，受到攻击的角度啊，可能各有不同，而且甚至可能让我们有点眼花缭乱啊，你让好像你都看不清楚。但是无论如何，只要它造成的结果是让我们在仰望神的信心和爱心的这个属灵建造上受到了影响，就凭这一点，我们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这就是来自于仇敌的攻击。当然我们不需要是也不能啊，就说把这个帽子扣到具体的哪个人的身上，或者归咎于哪一个影响我们的事情的上面，而是我们要透过这些我们看到后面的一个本质，就是看不见的那个仇敌的破坏就是一个目的，要扰乱我们的建造。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应对？那就是像尼希米那样，在祷告中看守防备。我们在信心的当中，不要因为这些扰乱来放下我们手中的工作，而真正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工作这两者能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那一环，就叫做祷告和守望。所以我们平常都有灵修祷告的时间啊，我建议啊，我们可以有一个实际的学习的操练，就是当我们祷告灵修的时候，我们让自己安静下来，安静下来我们去思想，就是在我最近的生活侍奉的当中，到底有哪一件事情，不用多啊，对你影响最大的，你到底有哪一件事情是他在扰乱我的心，让我和在主的关系上 不能够更亲近，不能够让我在依靠主的里面有平安。安静的思想，发现他，发现他，你就逮住他啊，不能放过他。我就在这件事情，我要祷告神，求神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就让我的心思意念要远离这个事情，这个因素对我的搅扰。我们一定要正面的去面对这个搅扰啊！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搅扰是什么，我们一定要正面的去面对它。我们要看守防备，我们千万不能让它就这么稀里糊涂、偷偷摸摸的就这样伤害我们、消磨我们的志气啊！好，现在我们再来看仇敌对我们进攻的套路是什么啊？尼希米记的四章十到十二节。犹大人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地云居住的犹大人十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你们必要回到我们那里。也在这个地方，圣经很精炼地概括了三组人的表现啊。那对于这些表现，我们有三点的分析。第一点的分析是关于人的，这里面我们看见不同的三组人。第一组人是犹大人，那也就是他们自己。第二组是他们的敌人。第三组是城里的犹大人的亲人，他们也是犹大人，但是是住在城外靠近敌人，而且他们也没有参与建造城墙的工作。好，这是第一点分析，关于人。第二点分析是关于他们的行为。圣经里边特别让我们看到他们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的行为是一致的，就是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他们都在说，他们在说，他们是靠说的啊。犹太人说，敌人在说，那些靠近敌人的犹太人也在说。好，第三点分析，那他们在说，他们说的话会产生的影响是什么？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部分啊。犹大人自己说，哎呀，这个工作啊太多了，太难了啊，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你看这句话里面，其实他并不是说那个灰土多到一个程度是无论如何都搬不完了，那个不是没有在讲那个，它的重点在于什么？我们觉得累了啊，真的累了，所以我们要放弃了。那么这样的结果会是什么？就是一个结果，我们不能再去建造城墙了啊。好，我们再看敌人怎么说。敌人说，我们可以攻击他们，打败他们，我们的力量很强大，那些犹大人他们根本打不赢我们的。那这样说，接受这个说法的结果可能是什么？建造城墙的人因为害怕，工作就停止了。好，第三个，靠近敌人的犹大人啊，他们怎么说？别干了啊，这个没有用，你们肯定干不成，你们最终还不是要和我们一样啊，来过着这样和原来一样的没有城墙那个样的生活吗？还不就是那个结果吗？所以啊，你们就歇了吧啊，歇了吧。那这个结果会带来什么结果？没有人再有意愿去建造城墙啊。好，那现在我们就看到了魔鬼仇敌的进攻并不都是来自于我们眼见的敌人啊，其中可能还有来自于我们的亲族朋友，甚至还有就是来自于我们自己。敌人说，你再干呢，你要敢再干，我们就把你干掉啊。那些亲朋好友说，哎，这个不值得干啊，因为反正最后的结果也是干不成。我们自己心里边声音在说，哎，我实在是累了啊，不只是身体累了，我的心也累了，我做不到，我还真的要干下去吗？ 所有的这些声音啊，就好像这个环绕立体声的效果，从四面八方，还从我们的心里边不断的发出来，他们其实都是在发出一种挑战。那这些声音也都是在让我们失去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继续做工的能力。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到底是从哪里，我们可以得着那个力量，让我们可以继续坚持下去呢？从哪里都不行啊，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地方。尼希米记四章十四节说啊，我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你们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而战。尼希米告诉我们说，这个你不要把它只是看成一项工作而已啊，要战意味着什么？这是一场战斗。我们每一名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曾经啊，或者正在，或者可能在将来会面临一场严峻的挑战。你可能装着看不见啊，当然有时候也可能是真的看不见啊，或者我说躺平啊，或者我干脆逃避，这些都不会解决问题。唯一的选择就是起来打这一场属灵的征战。但是你打这个仗不能靠自己啊，靠自己一定不行。现实的经历，我们所处的困境本身就证明了我们自己就是靠不住的。靠谁呢？靠我们的主，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世界万物都在他的脚下。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教你们心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困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耶稣是一再的叫我们说放心，放心，但是我们放心了吗？有信心，我们才能放心。有信心，我们就一定能够放心。那如何有信心？要认识我们的主，要知道我们信的是谁。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是已经胜过了世界的主，我们是在他的里面。所以不是我去胜过了那个困难，胜过了那些苦难，我胜不过的，但是我是在主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像保罗那样，真的知道我信的是谁，而且我相信他怎么说，事情就一定会怎么成就。接下来的经文叙述啊，你看在这个经文叙述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本来是呈现出一幅剑拔弩张、一场大战一触即发的那种紧张态势，好像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啊。敌人说我们这就来干掉你们。哎，但是到了十五节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转折，这个转折是什么？他们不来了。啊，他们不来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哦，原来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的进攻的套路，而且他们也知道神在破坏他们的计谋。他们居然能看到这一点啊！所以我们一再说哈，这些敌人啊，我们千万不要小看他们，他们是敌人，但是他们可能是一群很属灵的敌人啊！他们居然能够从我们的反应和作为的身上能够看到神正在进行的工作啊！前面我们也说过，尼希米是在不断的给我们做出一个榜样，要带领我们学习如何去看见神的手正在帮助我们。那现在又想到敌人他也能看见神的手在帮助我们，他们就退缩了。所以这就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一点，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叫做属灵战斗那个制高点在哪里？属灵征战的制高点就是能够清楚地看见神的工作。所以 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验证，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经常有很多在一起啊征战得胜的这些经历和分享。当然事件的经历都各有不同，但是得胜的关键无不是说在信心中仰望神的大能，得胜的总结也无不是说在经历中我看见神亲自的工作。神是从来都没有停止做工的啊，直到如今。那么我们应当如何与主同行呢？那尼西米在这里又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他的示范就是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啊。我们在神的带领的当中，我们又是工人又是战士。敌人呢，他们不来了，所以尼西米就带领百姓回到城墙那里，各做各的工。尼西米记4:16-18说，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盔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众人的后面，修造城墙的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身旁边。尼西米呢，他特别强调犹太百姓进入到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状态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那日开始的。那日是什么？就是他们了解到敌人不来的那一日，知道敌人不来了。所以这个听上去是不是有一些奇怪啊？敌人不来了，没有他们来捣乱了，不正是我们可以全力以赴的去做工的好时候吗？那为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一手拿兵器？那要算一下账的话，你说这不是损失了相当于一半的这个生产力吗？啊，这是不是很可惜？账不是这么算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家里面来学习怎么算账。这个正是尼西米的属灵成熟的表现啊，他知道越是在这样形势平顺的时候，其实就越是我们需要警惕的时候。而且呢，他的一个真正的看见就是在于当我们疏于警惕防范，并由此可能会造成的那个损失，那个损失哪怕是从数学计算的角度都会远远大于我们拼命的赶着去完成眼前可以看见的那点活所能带来的利益，那也这个方面很清楚的，那都一定是得不偿失的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的带领要具有的真正可以成为带领的那个眼光。那其实这个听上去呢也没有什么新奇的哈，我们听上单凡我们说我们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啊，我们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我们有一个综合思考的能力啊，我们大概就都能会明白一些类似这样的道理。我记得我们当年考大学的那个年代啊，有一次写作文那个题目就是叫做磨刀不误砍柴工啊，那篇文章我还写的作文啊，不能谈不到文章啊，只能叫做作文。他写的还不错，这被老师拿来当范文读啊。他为什么当范文？他说你这其中的道理分析的还比较透彻。那现在我们中的啊很多人啊，我们都是这把年纪的人，那这些道理我们应该明白的更通透才是。可是属灵的道理啊，这个其实它是要远远的超过我们人所有的智慧的，因为只有神的开启才可以让我们能够看见属灵的征战的严肃性。所以你知道当人的智慧再厉害的时候，它也是体现在利益得失的那个综合的衡量上的。但是属灵的教训让我们明白，从根本上来说，属灵征战不是得和失的问题，而是生和死的问题，不是利益上如何换得换失的问题，而是生命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会怎么做 不是在于我们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或带来什么样的损失，而是我们拥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命的一个真实的见证。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个人的生命建造这个现实的当中。任何时候当我们觉得哦，我们的属灵情况还不错啊，没有什么征战啊，或者我心里面也比较有把握，现在没有什么可以搅扰我的属灵的状态的时候，其实那个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啊，或者说你那个时候就已经进入了那个属灵征战的失败的状态。如果没有看见吼叫的狮子正在我们自己的身边，然后我们自己还在这里想干嘛就干嘛，那个被狮子吃掉，那个就是早晚的事情。在彼得前书就提醒我们说，魔鬼就像是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正在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最近看到一个野生动物世界的视频啊，那就看到那个猎豹它是怎么样开始发动攻击的，就特别是在它开始发动攻击的那一瞬间，你去定格那个镜头，你看那个时候那个羚羊在干什么，那都是那个羚羊它自以为安全，它抓紧时间在那个地方吃草喝水的时候，那就是猎豹发动攻击的时候啊。那等到它发现这个猎豹已经攻上来了再跑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如果以为说只要是啊，我现在就是在做工嘛啊，如果我们只是在于把我们就都是看的这一个方面，但是我们却忽略各种的肉体情欲对我们的攻击的时候，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甚至我们对那个工作的热情的本身都会成为我们失脚的陷阱。我们的教会呢正是在一个发展中的教会，这是神的恩典，但同时也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现在有大量的事工的需要啊。我们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是在神的感动的当中啊，愿意一起来投入教会建造的工作，我们为此特别献上感恩，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十分的小心警惕，我们绝对不能只建造不战斗，因为魔鬼属灵攻击的危险时刻都在，而且很可能那个危险并不是来自于一个外在的什么环境，而就是来自于我们的心理。所以我们在建造的时候是绝不能放下属灵征战的兵器，我们绝不能忘记属灵征战的现实和需要。于是耶路撒冷城墙的建造啊，就是这样在这样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的状态当中去进行，所有参与的百姓又是工人又是战士，工人是在做主的工，战士是不忘属灵的征战。所以尼希米呢还特别安排这个班次啊，有白昼做工的使工作能够不断的进展啊，有夜间守护的可以让做工的成果不至于失去，所以这是一个彼此的守望和互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神所给的恩赐啊，那我们就应当在神所赐的恩赐上我们尽力的发挥，为神家的工作来贡献我们自己能够贡献的力量。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呢也肯定都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啊有限啊，我们就都需要弟兄姐妹之间这样相互的守望和帮助。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工作不是只为我们自己，我们的守望也可以帮助他人。所以这个就是在教会在神的家我们彼此相互关爱相互扶持相互造就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前些天我和教会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交谈啊，那有的弟兄姐妹他们也正在面对一个不小的挑战，那这个我是完全能够体会啊，因为我本人也是时常就是在各种的困难的当中。当我们谈到这些困难的时候， 没有哪一个说我们面临的困难挑战是可以用大或者小来去简单衡量的。但是有一点，神为我们的预备，神给我们的呼召，神带领我们胜过这些挑战的应许和他来帮助我们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在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是一样的。尼希米记在这段经文里面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我们是主的工人，我们也是主的战士，无论是外界的攻击还是我们心中的征战，主都是我们的依靠，都是我们得胜的保障。我们得胜的保障就是神对我们的爱。记住圣经的教导，谁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呢？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已经是得胜有余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应许，就是在一切的事上你已经得胜有余了。主啊，你的得胜啊，也带领我们可以在你的里面一同得胜。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在所有的经过的当中，我们要与你同行，我们与你一起征战。主啊，我们在这个征战的当中实现我们的建造，主啊，是让我们的建造可以在坚实的根基上，是在你所赐的恩典和真理的上面，主啊，我们成为啊生命的真正的成长的建造。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